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继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安全峰会上扬言对台湾不惜一战之后，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宣称台湾海峡不是国际水域，而习近平本人也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签署了一份军队非战争军事行动纲要，从6月15号开始施行。中方一连串的行动是否在为军事封锁台湾海峡，甚至出兵台湾来做准备？美中两强在台湾问题上的角力是否进入了深水区？北京是否想仿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祭出法律战，让武统台湾的行动师出有名？美国与盟国可以如何反应？还有各国的军舰如果继续通过台湾海峡，又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海峡论坛今天邀请到国际法的专家，还有军事专家来给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台湾致谢基金会的副执行长宋承恩先生，宋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另一位是前解放军司令部的中校姚成姚中校，姚中校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宋承恩先生，这个中共外交部13号表示，中国对台湾海峡拥有这个管辖权哦，并称台海不是国际水域。当然，台湾外交部立刻严正的来驳斥。我们也听到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普莱斯，他在14号回应说，他认为美方这边认为台湾海峡是一条国际水道，美方也会继续在国际法所允许的任何地方继续的飞行、航行和从事活动。包括通过台湾海峡，想请您从这个法律角度跟我们谈谈，怎么看这个美中台三方的说法呢？宋先生，
是的。那么首先关于国际水域这个名词哈，那个中国有发言表示说这个海洋法公约中间没有。不过我想说，大家解释或是读法条不要拘泥于文字哈。那其实在这个海洋法的协商过程中，从1950年代。International waters 其实就是一个惯用语，我们叫 terms of art， 它相对于就是 territorial waters， 就是领海或是领属于沿岸国内陆属于沿岸国领域中间的水域。那当然这些名词后来都有改变，其实所谓的国际水域其实就是指的说是公海自由的意思。那么在这个海洋开放的观念底下，如果不是属于沿岸国可以有管辖权的水域的话，其实特别关于通航的部分，其实是沿岸国是没有办法干预的。那这是传统上面的公海自由的情形。那么在海峡上面有一个更特殊的制度，就是国际海峡的制度。那么关于供这个国际通航所使用的海峡，其实国际向来就有规则，基本上是开放给所有的船只包括军舰自由的通航的。那么魏凤和自己在香格里拉对话中间也讲说，中国自己也是海洋自由航行的受益者。那么在南海的情况也一直说呢，自由航行是没有受到干预的。那国际水道或是国际海峡更是一样的，从来就是自由航行。在事实上面来说，台湾海峡向来是供国际自由航行的。那么这样子的自由呢，是对于商船、货轮、邮轮运油的轮或者是军舰，其实都是一体适用的。那么中国现在说呢，国际海洋法中间没有国际水域这个词，然后台湾海峡是在中国管辖权内，事实上有一个该要改变现状的这种意图哈，试图要暗示说要去干预台湾海峡中间的通航自由。那么这样子是不符合国际法，特别它有一个混用，所谓什么叫做是在中国管辖权内，它其实是指说它是属于专属经济区。其实我们都知道专属经济区呢，在里头呢，沿岸国是没有去干预通航的这个自由的权利的，专属经济区只限于对于资源使用的专属管辖而已。那么现在混用这个所谓资源使用的管辖水域，到了要去干预通航的话，我想会引起国际相当大的关切。
好的，接下来我想请这个姚中校从这个军事的角度来跟我们谈谈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现在看到中方好像是不断的去加强对台湾的文攻武 色。那么刚才提到了魏凤和扬言是不惜一战要打到底，那么刚才谈到了这个美国的军舰是不是继续要通过台湾海峡这个问题的时候，也让人想起过去这个解放军的一些说法，这官方的说法，包括了中国驻美的公使李克兴，大家应该还记得2017年他曾经说过这个美国的军舰抵达高雄之时就是解放军武统台湾之日啊。那么但是这几年来其实我们观察美国的军舰穿越台海的频率可以说是呈现常态化了，现在变成中方好像要意图把这个台湾海峡给内海化。那么如果美国尤其是其他国家现在近年来通过的也很多，继续在这个台湾海峡来进行通过或这个航行的话，姚中校您认为中方在军事上有可能会采取任何的行动吗？
现在关于这个台湾海峡是国际水道的问题，只有中央在强调这个问题，是外交部在强调。实际上海军中共海军一直以是执行12海里的海权的，就是说你不要到12海里以内，12海里以外的经济专属区，就是说它听名词就可以说出来，它是经济专属区，捕鱼啊，那个勘探啊，采石油啊，这个东西，200海里以内应该归这个国家管辖，但是它的水面和空中的通道，它是国际性的，我们。在军队的时候，特别是海军每一个军官都非常清楚国际上有这方面的规定。为什么？因为你比如说2001年，海警师和这个美国飞机相撞，这是一个啊。第二个，我们就是在作战的时候有一个原则，如果你的飞机被打下来，落在我的12海里以内，你没话说，你侵犯了我的领空。如果你不在12海里以内，我对你攻击，这个事情就大了。所以呢，你刚才讲这个事呢，就是说，尽管，这个外交部在说，但是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看军队，他还会执行12海里这个原则，不会超过12海里对你有什么大的动作，这个。肯定是这样的，所以呢，习近平也好，外交部也好，天天在那喊，他是吓唬人的，他现在是对外也是强硬，对内也是强硬，他主要的东西他是，习近平在造势，就是强势出击，说句实在话，就是政治操作，就是为了他连任而在那操作这东西。实际上，你说美国的军舰，你说现在就通过，我就从东海、公海这一块通过，我没有到你12海里以内。你怎么打？解放军也不可能对超出12海里以外的外国的舰船进行攻击。你就是习近平下令，他也不敢攻击。将来责任是归谁的？中共中央这些人，他到时候甩锅甩得很厉害，你执行的这就倒霉了。所以解放军心里都有数得很。所以我认为美军包括外军，你只要不进入12海里以内。你走你的，解放军不敢，不会对你有什么动作的，顶多到时候就是来几句话，什么就强烈抗议啊，什么大外宣弄一弄啊，然后就吹牛啊，我们进行对你进行驱赶啊，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实际上他驱赶没驱赶他都不会，他不禁的驱赶了，但是他在宣传上他就会说。所以我认为没事，你们到底怎么？
宋承恩先生，原本我还有一些这个台湾内部的法条问题想请教您。不过刚才这个姚中校讲的这点很有趣，他其实把中国外交部的说法和军方在实际执行上面这个行动做一个区隔，认为说这个美军如果接下来虽然看起来好像现在中方打算将台湾海峡内海化，但是如果接下来美军航行通过的话，他认为军方不见得，解放军不见得会有什么行动，不晓得您怎么看法呢？简单的回
应一下。其实没有错，就是即使以外交部的这个汪文斌发言人他所说的，他其实后面有一句保留说呢。其他各国在台湾海峡的权力呢不受影响，所以中间有一个操作的空间啊。什么叫做台湾海峡里头不存在国际水域？那他如果只是就名词的这种，然后有一点点政治操作，是说有可能暗示说有可能要进行干预哈，特别是针对外国军舰， 所以他给他一个操作空间，然后如果他要退缩的话，他就回到后面去说，那我们本来就说我们没有要影响国际法，就是回到姚晨中校说的，那军方其实已经很清楚，十二海里以外就是国际水域，十二海里以外、
那究竟中国外交部这样的一个说法，还有没有什么安全上的这个意图，是要这个进行封锁台湾海峡吗？您的评估是什么呢？
现在两个议题哈，其实刚刚姚中校也带出来，就是在十二海里内的领海的无害通过权，另外就是关于这个国际公海，特别在海峡区域的台湾海峡的这个军舰的自由航行权，好，这两个部分。那这两个部分其实目前都是最多的争议，就是针对军舰，好，就军舰能不能存在台湾海峡中间现身，好，只是通过而已，或是说军舰能不能通过无害通过十二海里的领海。那么不管怎么样呢，这一次的中国说法其实哈，我想那个姚中校应该很清楚，其实军方里头的鹰派酝酿非常久了，想要讲说去否认说台湾海峡里头没有国际水域，其中有一个很清楚的原因是因为他不想让其他国家认为说台湾跟他不是同一个国家，所以如果是国际会有那个感觉，会有那个感觉说这边好像有两个国家，所以他有一个部分有一些这项的考虑，但是现在就声明来说也有引起一些焦虑，引起一些疑虑，就是说你是不是要改变现状，因为过去没有这个问题，姚中校讲得很清楚，军舰过台湾海峡从来是没有问题，解放军也从来没有任命令说是可以进行干预的，所以这个是非常清楚，这个就是国际水域的意思。那现在他现在要去试图要说没有，有一点点想要改变现状的这种疑虑。
好的，那么姚中校，有人说这个现在中国外交部的说法是第一个就是可能是不让外国军舰通过，或者是说要封锁海峡来要挟国际啊。那么想请您从军事实际操作的层面跟我们谈谈，解放军如果要封锁海的话他会怎么封锁？因为我还记得您曾经在我们的节目中也谈过，过去解放军曾经进行过这样的演练，您那时候用的这个词我还记得很清楚，叫做南北夹击，就是在渤海湾还有这个东沙岛两边都进行这个演习，来做这个所谓封锁台海的演练。那么想请教您的是，如果台海一旦真的爆发军事冲突有危机的时候，解放军有没有这个能力执行像您所说的这个南北夹击，来阻绝美军的驰援，或是阻绝反介入美军的协防台湾呢？姚中校，
这个问题我可以详细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实际上中共对台的这个所谓的统，就是武统，啊，武统实际上是一个现实，他们真正的目的是，封锁。封锁台湾导致台湾社会经济啊崩溃，然后通过他的渗透的手段，然后扶植一个我现在不知道是谁，亲共的人吧，上台接受一国两制，然后怎么这个做啊，所有的军事动作他不放弃，但是呢他主要的是为这种手段来服务的。那么我记得1986年的时候，我们海军制定了一个封锁台湾作战预案。就是因为，要执行中央军委解决台湾问题这个，来做的，就是实行封锁。那么这个计划一直延迟到今天，还是实实在在的是在对台还是实行这个封锁，叫中共擅长的东西叫围而不打，导致崩溃。那么我们讲封锁，从手段上来说，86年时候那个封锁，我们不知道用什么东西封锁，就是没什么兵器，然后就用潜艇布雷在你的主要航道和码头用潜艇进去布雷，这是最初的。后面呢就是1995、1996年增加了导弹封锁，不行我就在你台湾周边画个区域，我打导弹封锁。然后呢，习近平上来以后呢，因为中共的这个海空军发展比较迅速，就增加了航空兵封锁。我们大家也看到，前一段时间都是飞机在绕台，从台湾的西南角，这波多爱情从这个越过台海的中间线啊封锁。那么现在又加上了军舰封锁，这个达到什么目的呢？就是360度全方位把能封锁，但是这个东西 不是随便能达到的。所以中共为什么现在要造航空母舰？啊，
哦，对，003福建号刚下水。
辽宁舰和山东舰没有多大作战能力，它可以在台湾的南北两头，把台湾海峡，依靠岸基航空兵力把它堵起来。如果003出来了以后，在下面加上004，两条舰到了台湾的东部，将美日和台湾隔开，封锁。这个
就是全面的封锁。
全面封锁，但这种封锁，要至少要两条航空母舰，就是你四条航空母舰，良好率100%的情况下，等着，应该说它2027年之内达到这个。有这个军事能力都很难说，因为你航空母舰你不见得你说造4条就能用，对吧？航母
没那么快服役。
航母这东西出勤率和良好率能出来一半就不错了。这个我们现在把中共怎么对台湾的动作联系起来，就不难看出中共现在宣布台湾海峡是自己的内海，实际上是不是内海？不是内海。我们海军的随便找个海军军官都知道，对吧？台湾海峡180公里，你就算台湾属于中国大陆的吧，就算吧。从台湾划22公里，从大陆划22公里，中间还有140公里国际水道。你怎么可能说整个台湾海峡不让任何人进来，对吧？他就是为了演习封锁，他现在封锁不了东面。他现在要演练封锁台湾海峡，但是他现在也达不到这个水平。就是说封锁战略是中共执行的到现在为止最可靠的战略，他不可能去打台湾，他打台湾他没有胜算。那这一点稍微一定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一打就打败了，对吧？台湾海峡那么宽的水，掉的水都喂鱼了。好，我现在讲的这个他的封锁是这样的，导致台湾经济崩溃。还有一点，但是台湾朋友们也不要忽视360度封锁包围起来以后，它会缩小包围圈，缩小包围线就压往里面压，这个就有可能夺取台湾外岛，以夺取台湾外岛来不断的加压。所以说他打台湾现在他没有那个能力，他吹牛，他自己太清楚了，打不了，肯定打不了，对吧？你就拿个那个乌克兰跟俄罗斯打这程度，他也看在眼里面，对吧？你这个怎么打呢？而且一个台湾海峡，你没法打。
但他的确有一个封锁的这个演练跟预案。
以封锁为主，他这个封锁不仅仅是军事封锁，外交封锁
也是经济上的，
他全部都来，对吧？你像外交，他要拿掉台湾的邦交国。对吧？经济封锁，他最近又把人家台湾的石斑鱼不要了，对吧？这个毫无疑问，还有这个台湾的水果很好吃的嘛。
对，等于是全面的这个封锁，感谢这个。
所以呢，他下一步他会夺取外岛来缩小包围圈，所以这一点才是中共真正的动机。
好，我们非常感谢姚忠孝从这个军事层面跟我们来分析了。那么宋承恩先生当然还是要回到法律面请教您了，如果可以的话，两个很快的问题。一个是台湾内部好像针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一个看法跟分歧。一方面我们听到外交部的发言人欧江安说，这个台湾尊重这个外国船只在台湾海峡的无害通过，理解并支持美国的自由航行。但是这个我们也记得前总统马英九曾经指责过美军的自由航行任务是否定中华民国领海的主权，他还举出了这个领海和临接区法的第7条第3项，说这个外国的军用或公务船通过应该要先告知的，这是他的说法。为什么台湾内部好像也有不同的看法？另外就是综合来看，您认为现在是不是中共整个也要祭出一个所谓的法律战，我们很多次请教你有关美军的法律战，来为出兵台海做一个法理上的准备呢？两个问题很快请教您。
好，谢谢东尼。后面这个问题其实我要呼应姚忠孝哈，就是说现在虽然说是实际上没有可能要封锁台湾海峡，但是目前中共的这个声明还是要严肃以待，因为他试图要改变现状。那么特别是针对如果外国军舰在台湾海峡的出现， 有可能用灰色地带的这个干扰，比如说用渔船啊、小船去阻挡它的前路等，当然这个是危险的行为啊，就会因为军舰其实相当的大，那台湾海峡其实它有一定的航道，那么有可能会说，要不就是警告驱离，要不就是说就是从姚中校所讲的，为了大外宣的目的哈，做一些动作，好像他离开是因为中共的警告，或是用一些其他的手段，因此任何有干预这种自由航行的，特别是军舰出现的这种情形，有可能就是中共一个法律战的前身。中共法律战其实大概有三个步骤，不管在南海或是钓鱼台海域都看得到。第一个就是创造法律的争议空间。就是说这边不是国际水域啊，所以我有权利，我有管辖权、哦、然后如果他有实力的话，就会用实力的话进行一些骚扰。比如说在南海的时候，我们其实原先不晓得中共所谓的九段线，他所谓里头的相关水域有管辖权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后来发现他去干扰菲律宾在黄岩岛的作业，干扰越南在这个外海的石油探勘等等，然后呢大举的做一些这个填岛造陆的工程。当他有这样的设备，有这样的武力的时候，他就开始全面性的控管，去干预所有的资源的探勘行为或是这个通过的行为。所以他三个步骤，就创造法律模糊空间，然后制造争议，然后造成既成事实，然后用实力去做。那么现在台湾海峡似乎已经踏出这一步，就是有一个法律上的空间，说这边没有国际水域，当然会引起国际上的猜疑，说是不是又要搞一次南海的这种法律战的这种三部曲。好，那回到台湾内部的争议，
还是要提醒的。
马英九呢，他所抗议的是，其实针对2021年的美国的舰队以自由航行无害通过的名义，通过西沙群岛的周边水域，岛屿岛礁的周边水域。那其实争议有两个哈，因为当时呢南海仲裁案才宣布说，其实南海中间的所有岛礁都没有岛屿的资格。另外就是说呢，相关的这个岛其实是越南、台湾跟中国三个方面都有声张主权的。
是，
那马英九先生说的其实是临海的军舰无害通过权。这件事情其实他早就知道，而且其实也不是蔡总统软弱无力。其实美国对于这件事情哦，台湾的确有这个国内的法律，中国也有，越南也是。也就是说，如果在领海的十二海里以内，外国军舰如果要通过的话，必须要跟沿岸国进行通知。那就这个法律，其实美国向来就是抗议，至少从1990年代就抗议，就是在马英九当总统之前他就知道的事情。那我也不知道他任内有没有做任何的抗议行动哈，但是这个是属于美国长期对于主张这样子，对于领海军舰无害通过权有要通知义务的这些国家的一些长期的法律争议啊，其实跟台湾海峡还是不太一样的情况。
好的，另外我想要请教姚中校的，就是还有一个很重要发展大家注意的，就是习近平他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签署了一份军队非战争军事行动纲要，而且是从6月15号开始施行哦。那么你怎么去评估习近平的这个动作还有哪些这个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意涵，跟即将到来的这个中共的20大有没有关联呢？大中校，
这个毫无疑问就是为20大在的炒作。他这个出来这个东西我简单的看了一下，他所列出来的这些任务啊，实际上在解放军里面呢、啊、都存在。89年64的时候，野战军进北京去镇压，最后结束以后，军队有一个说法：如果要有武装警察，进去，这个影响面就比野战军进去要影响小得多。所以64以后，大量的就是扩充武警，把解放军成师成军的部队改为武警，所以有很多的东西都放到武警这一块来了。当然武警也是属于解放军武装力量的一个组成部分啊。那么你包括亚丁湾护航啊，你包括抢险救灾，这些本身都是解放军的，不是武警的。所以这一次习近平把这个东西重新拿出来，换个说法在那里说，实际上是换汤不换药，实际上这些东西都有啊，把武警的一些任务也纳进来，说这个东西，啊，这里有两层意思，一个这个出来以后，就警告党内反对他的人，我用部队来对付你，啊，就吓唬李克强他们，啊， 我现在发的这个条例，部队要不是说部队出去打仗听我的，部队在国内镇压抓你们他也听我的，就是吓唬他们啊，这是一个。另外一层大家不知道的就是这个东西也是给解放军将军们看的。
嗯，
我将来在国内动兵执行军法啊，你们得执行，你不执行这个就是法律，我去军法处置，就跟战争情况是一样的，要对你动手。那么本来我们说习近平位置不牢的时候，将军们是在西前半啊，在观望状态。那么有了这个东西以后，他不执行就不行了，你违抗军令，军委主席可以抓你啊。因为六四的时候大家都很清楚啊，三二八军徐营长拒绝执行邓小平的命令，他有理由的。中央军委当时就规定调动军警一个军的部队干什么，得军委主席和军委第一副主席两个人签字。那么徐青青拿到的就是邓小平的签字，赵子阳的签字他说我没有看到，我不执行，那是个没有法律。但是那是邓小平还是判了他五年啊。那么现在明确的法律出来了，你将军们，我让你去动，你不动我就军法处置。实际上这个东西起到的是主要是在国内起到的作用。
对，除了国内起到作用，其实这个东西出来的时候，因为它前面后面连着的事情，我们如果联系起来看的话，还包括了魏凤和的这个文攻武吓，还包括刚刚提到的这个外交部的把台湾这个海峡变成内阁，还有没有剑指台湾的一位呢？很快的，姚中校，如果你能提一下，因为刚刚主要你都要讲国内的部分，这个行动纲要有针对台湾的意味吗？您的分析？
实际上刚才
有没有？
有，实际上宋先生刚才讲到了，
嗯，
如果说美舰通过台湾海峡，中共军舰过来，会不会派出渔船来骚扰？
嗯，
这，他派着这个海上预备役过来，派着海警部队过来，是吧？解放军在后面撑着。当然，这个实际上美军呐、啊，真的不怕解放军，就怕那么成千上万条的渔船很麻烦。他有这个因素，但是我们说句实在话，他这个条例的名字就叫《军队非军事行动》。
是。
打台湾是军事行动，他应该说不是主要对着台湾来的，但是他有他的一个，他先有个铺垫。
嗯。刚才讲到这渔船，也让我想到，好像之前也有一个武警法。好像也是有点类似的部分，不过没关系，我想要继续想到请教这个宋承恩先生的是，回到刚才我们提到这个习近平签的这个非战争军事行动纲要，据说有6章59条，但是现在这个整个纲要的全文我们都还没有看到，但是已经公布的内容，如果我们仔细去读它的话，有一些字句其实还蛮值得玩味，像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啊，应对突发事件，维护国家主权，那可能这个部分是不是跟台湾有关，还有这个地区稳定。那么非战争军事行动根据之前官方的解释，包括了军事威慑、国际维和、反恐、反走私、缉毒、戒严、弃毒跟戒严等等哦。那么有专家就预测未来这59条可能会包山包海，那么主要是让中共利用未来武统台湾师出有名。刚提到说非军事的部分，其实也有很多人分析说这是不是跟普京入侵乌克兰所说的这个特别军事行动有关，就说这不是战争啊。我想请教宋承恩先生，从法律角度来我们分析这个习近平签的行动纲要。
两个层面，其实我同意姚中校刚刚讲的关于台湾的，不管是使用武力或是威胁使用武力，包括封锁，其实都是依照国际法是很清楚，它就是一个使用武力，就是一个军事行动。那正如俄罗斯名义上面说呢，侵略乌克兰是所谓特别的军事行动，不是战争，其实国际上面都是就是当做一个违法的使用武力在对待。好，因此我们看事情，当然不是看包装，当然我知道中国或是俄罗斯对于有一些政治目的会出于 不一样的包装，但是我们不是看表面，我们是看实际，那这是情形。但是第二个其实是所谓非战争的军事武力使用呢，其实是跟军事的演练是有相关的。比如说姚中校刚刚讲的，比如说在亚丁湾的这个弃丝的 只有海军的操练的问题，它就是去测试它的海军长程作战以及运补能力，然后包括我们最近常常看到的国际性的啊，国际性的使用武警，比如说所罗门，它跟所罗门的安全协议中间有一条说，如果所罗门有邀请他的话，他可以派军警进去帮他乱，
没错，
像这些呢，其实都是所谓的我们。或者是打击恐怖分子啊，都是所谓非战争的军事武力使用。那这些其实在操兵了、啊，其实就是跟军事演训有关系。因为现在的军事需要常常的去啊，整个装备啊就要测试。那它其实很多的国际场域已经不再是所谓传统上跟国际有关的武力冲突的情形。然后它所以，但是它军队需要这样的演练，所以因此它一定除了国内面呢，姚中校分析的非常到位以外呢。它也有国际的这个层面，也引起国际的相当的关注。
听完这宋先生，我刚想到，刚我提到是海警法，也是好像要运用渔船来进行这个跟台海有关的一些演练。不过再回到杨中校，这个刚才我们谈了比较多的是解放军这边对台湾加强的文攻武吓，但我们这边也听到这个台湾立法院长最近。尤锡坤也是语出惊人的说，这个国军的中程导弹云峰可以打到北京，而且他说已经量产，呼吁对岸要三思，不要伤敌800自损1000。比较少听到台湾也用这么强力的这种威慑的语言，当然他后来有稍微调整他的说法，但是想请教您分析的是，你怎么看这个两岸现在文攻武吓都好像很强力，台湾立法院长此时的这种说法能对整个两岸的情势和互相的威慑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小中校您的分析。
我非常欣赏这个游院长说这个话。
哦，真的吗？
一战止战、你必须，你拿着刀来我就拿着刀，你拿枪我就拿枪，你不可能你拿把枪过来我拿把笤帚跟你打，对吧？这个是必须要这样说。这从这方面也反映出台湾政府的决心、中华民国政府的决心，誓死保卫我的家乡，保卫我的国家。所以说你胆敢对我打到我台北，我就打到你北京，这个是非常有的，在军事上这个就是有来有往。我当然现在说是一种说，他会不会打到台北来，然后具体怎么操作，但是话要这么说，他要表示出他的信心和决心，这样的话才能凝聚台湾2300万人这个跟中共作战的这个信心和决心。我觉得他这个话讲的是必须要讲的。
那不晓得宋承先生您怎么看啊？在就是如果可以的话，从国际角度来看，现在中共的这些文攻武吓，它其实不只是针对台湾的这个威吓胁迫而已，而是用各种的手段去这个影响重塑国际秩序和海洋的这个航行哦。那么这样是不是凸显了这个中共霸权的本质？其实反而会引起反效果。过去谈过好多，请来谈这个用。法律战的例子其实是更引起反效果的。那么美国和国际社会又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反制这个中共这种任意解释法权去重塑国际体系和秩序的一种做法，这种行为？
的确有要改变这个国际现状的这个可能，但是我补充一下姚中校刚刚讲的，尤锡坤院长所讲的，其实我们要看另外一个台湾的军方的声明，就是说台湾不会在没有受到攻击的情况下不会使用武力会做反制，但是现在就是两面，就是它是一个在行使自卫权、如果说中共对我们飞弹攻击的话，我们不是吃素的，我们也有同样的武力可以同样的做反制的行动，所以是在自卫权的这个框架下面去讲，也就是合法的武力的行使。好，那我们回到这个法律战呢，国际现在讲得非常清楚，特别在香格里拉的这个对安全对话中间，面对的魏凤和以及中国代表团讲，就是说台湾海峡的安全及台湾的这个不受威吓其实是国际的问题，不是他一家的问题。然后一再跟他讲，因为台湾有太多的重要性，不管在战略地缘战略的位置上面，或是供应链安全的上面，或是民主同盟、就是说台湾已经是一个自我管理、自我统治这么久的一个共同体，它不能够因为武力的威胁而放弃自己的生活方式跟自己的制度。那么国际一直在跟中国讲，那中国的回应现在就是说这是他核心利益，只是他的自己国家内的问题，所以在目前呢是各说各话的状态。但是现在的国际态势非常清楚，就是全球的焦点，安全焦点已经从这个欧洲乌克兰已经转移回印太区域，那么其中最核心就是台海， 台海的这个周边啊，包括日本也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所以现在整个的态势是针对印太区，特别针对去如何遏制中国的这种武力威胁。然后的确哈，如同中国在香格里拉对话之后的一些言行，其实并没有去帮助国际会或是回应国际，然后降低紧张关系啊，反而是比如说国际海峡内海化了，或是南海周边的情势，或是台湾海峡的情势，其实并没有软化的现象。那我觉得这个会不但是说双方针锋相对，而且其实会让国际更加认知中国的本质啊，也就是说，你口口声声要和平崛起，口口声声要大家共存合作，但是实际上在很多的利益上面是寸土不让，或者说其实是没有道理的不合法的主张一个一个端出来，其实是会让大家觉得说这样是不是一个可以合作的伙伴，对于长远的中国跟其他国际社会成员的关系，其实对中国自己并不是有利的。
继续，我也想请姚中校为我们从美中台三方最近的这个军事动态来分析哦，尤其是刚刚我们前面提的这两个动作，其实都有可能会升高冲突。一方面，我们看到解放军也有动作，就是003，刚刚你也提到这个福建号的这个新一代航母下水了。那美方这边跟盟友在六月份有一连串的军演，有这个环太军演，有勇敢之盾等等。那么七月份还有一个这个重头戏是台湾的汉光演习的实兵演练要登场，这么多的这个演习热季到来，然后中共对台海南海的主权伸张又这样子的有胁迫性跟侵略性，刚刚两大动作升高冲突的话，您分析这个解放军方面是不是虚张声势？那么美方这边要怎么样反制？您会看到双方有所谓擦枪走火的可能性升高吗？赵中校，
擦枪走火的可能性是非常高。我现在可以这么说一下，未来的台海作战不会仅仅限于第一岛链之内，绝对要把第二岛链全部包括进来。这个战一打开来，它这个毫无疑问，包括在美国的第二岛链，就是关岛和日本驻军的这一块，都会形成西太平洋这块都会形成战场。这是一个航空母舰需要的。第二个航空母舰需要的是什么呀？就是封锁台湾。我刚才讲的，要把台湾东部隔开。封锁台湾这个阶段，你说它是战争，它也叫战争；你说它不是战争，它毕竟没有打。如果真的这个战役打起来，我可以这么说，航空母舰早就跑回去了。目标太大，速度太慢。现代航空母舰二次大战用的是最到位的，现在在这个导弹化、无人化的这个情况下，航空母舰起到的作用会越来越小。而且这个目标太大，就是你比如说003真的要打起来，不要说美国日本把它打成，台湾的导弹都可以把它打成，这很简单，这么个大家伙很容易打，所以一打起来以后他会跑走，他会躲起来但是在没有打响的时候他可以有一定的作用，在这耀武扬威。首先我讲的擦枪走火主要的就是他在包围台湾的时候，那么台湾也好，美国日本也好，他军事上有个东西叫保交破交，保护交通线和破坏交通线，在这个互相的交叉的过程中，擦枪走火的可能性是非常高。所以说003航母出来只是一个象征，将来中共要是想解决台湾问题，得至少有六条，至少要六条航空母舰。而且呢，这个后来我们就是说，这个003这个东西呢，我现在对它不予怀疑，一个常规动力的什么电磁弹射的，反正我现在没有看到，我不是太相信。但是我相信有一条，我今天在这上面也说了一下。这个研制组，海军的武汉的这个海军工程大学，马伟民啊，骗了很多钱，呐、他在这里，习近平在查他，吴顺利把他保护起来，大家还看得到，吴顺利在当司令的时候，有一次 马伟民在码头上下雨，吴春丽海军司令上将中央军委委员给他打伞，就护着他。他因为搞这个电磁弹射，他在里面申请了很多经费。这个中共的体制你们是知道的，他就这么个体制，项目经费。
所以在军队里面的这个贪腐的问题，其实也是会影响到他的这个军。
我跟海军的朋友们在交往的过程，他们跟我的态度是一模一样的。他们说等着看这个舰有没有，到底有没有用，后面看。
好，我们可以再另外开一集来讨论这个003的福建号。不过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呢，请教两位法律专家跟军事专家，最后跟我们简单针对今天这两个都很重要的这个进展啊，跟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先请在台北的宋晨宋先生。
好的，国际和平跟安全是大家的共同利益，特别在乌俄战争之后，其实国际社会其实经不起另外一场战争。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各国跟这个中国其实诚恳的对话，那么去防止战争其实几个管道，一个就是国际法上面的这个立场要清楚，那么其实法律是划定各个行为者的行动边界，那如果去把它模糊化，或者是战争造成说是要扩军或是扩张军事行动的一环的话，就会引起相当大的所谓法律战的争议。那么在这个香格里拉对话中间，各国也讲得非常清楚，就是说呢，希望大家可以和平共存，就是说其实中国的利益其实各国并没有这个意愿要去侵犯的。但是我们看到在香格里拉对话之后，可能中国的话语权没有软化，正在这个行动方面哈，但是国际海峡的这个内海化，或是它扩军的行动，那其实是不断的在翻出来。那么我们是不是对于说这个中国的统治阶级啊，不要再用国内政治的观点来处理这件事情，而是要大国要大国的样子，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负责任的这个外交伙伴，跟国际共同来维持，特别是台海地区的这个和平与安全。我相信这个是中共高层应该要思考的问题。
那么姚中校也跟我们简单最后做个总结，大家怎么去应对中共这样子，因为他的政治的目的做的一些虚张声势的军事行动呢？姚中校，
习近平现在在内。这个对内对外都是为了他连任，但是呢，我现在就是说，我提醒你，提醒一下，就是我已经讲过，习近平如果二十大连任遇到了阻力，他会挑起事端。那么这个事端在台海，那么他也没这个能力去打台湾，但是呢，他可能会对台湾的外岛挑起事端。这样的话，他就会在党内说现在打仗。二十大推迟或者二十大不开了，他就连任了，是他非常大的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希望就是台湾方面就是也不要太轻敌，也不要太担心，对吧？该做好什么做好什么。
总结就是说，在这个法律上还有军事上都要做好这个警觉心跟准备。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这个两位专家啊，这个宋承恩先生法律专家，还有这姚晨中校从军事角度给我们带来这么深入的分析，非常感谢二位。
谢谢大家。
谢谢。
好，也感谢我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收听和收看，提醒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